在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继续来思想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上一次成人主日学当中呢，我们来思想上帝的呼召。神在创世以先都预定拣选人得救，那么上帝呢也向世人发出呼召，让人能够回转来归回真神。那么上帝的呼召呢，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两类。一类就是所谓的福音呼召啊，就是向所有人发出邀请，所有神所造的所有的人，无论是预定拣选得救的人，还是没有预定拣选得救的人，那么向上帝向所有的人发出这样的呼召，这是福音呼召，或者说福音邀请，邀请所有的人来到神这里与神和好。那么主耶稣在常常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神的国，叫天国的宴席。那么主耶稣在这个天国宴席的比喻当中，他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这个宴席的主人当然就是比喻上帝。那么差派他的使者是邀请所有的人，所有的人都发出这样的一个请帖。但是在这所有接到请帖当中的人呢，有很多的人都拒绝了王的邀请，拒绝这个主人的邀请啊。那么这是普遍的呼召，就像主耶稣的这个天国宴席的比喻当中一样，宴席的主人向所有的人发出邀请。那么在这个普遍的恩召当中呢，包含着有效的恩召，就是这个上帝的这个福音邀请、福音呼召，那么对预定得救的人来说，就一定会在他们心中产生果效，他们就一定会接受这个福音的邀请，一定会接受这个神向他们所发出的呼召。那么这样的一个呼召呢，对于这些得救的人来说，就是一定会产生果效，就被称为有效的恩召或者有效的呼召。那么这是当然站在我们人领受上帝、接受上帝对我们发出的呼召的时候，我们会看见这有一个不同的反应或者两种呼召。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呼召的本质是一样的呼召的本质都是一样，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慈爱，完全是出于上帝的良善。无论是有效的恩召还是普遍的恩召或者福音的恩召，都是人不配得的，都是人不配得的，就是按着人堕落败坏的本性，人不配得到听到上帝对人发出邀请。按照神，他也没有必要，像这个，就像耶稣说的这个天国的宴席，这个宴席的主人，他没有必要向人发出邀请，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来到王的宴席当中啊。所以从神的眼光，从神的角度来看呢，这个恩召，无论是普遍的恩召还是特殊的恩召、有效的恩召，在神看都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人不配得的。所以这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思想的这个恩典，那么恩典的本质从上帝来看也都是一样，恩典就是恩典，恩典就是人不配得的那么从我们人来看呢，我们往往会把恩典就是看为普遍的恩典和特殊的恩典。普遍的恩典就是所有人都得到的就是无论是信靠神还是不信靠神的人，所有人都得到的普遍恩典。比如说主耶稣说，神用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像这日头啊、雨水呀、空气呀、阳光雨露，这些普遍的恩典所有人都有。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普遍的恩典依然是人不配得，依然是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的贡献让我们自己可以得到阳光雨露雨水氧气， 这些不是因为我们人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可以得到，我们任何贡献都没有，我们还是得到这些，这就是普遍的恩典。那么特殊的恩典就是指蒙恩得救的人所得到救赎的恩典，这当然也是更是人不配得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得救是本乎恩，因的信，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叫人无可就是不能夸口的。所以我们今天再来思想有效的恩召与重生。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先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1:23-25，23节起。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么在这处经文当中呢，我们会看见两个主题，一个就是重生啊，23节告诉我们，你们蒙了重生，这是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所以我们怎样得到重生呢？怎样蒙了重生呢？是因为领受了神的道啊，领受了神的道。那么这个道就是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就是有效的呼召。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1:18起。他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这里也谈到人的重生，人被上帝所重生。那么神是用什么来重生我们呢？用真道啊，就是我们所看到上帝用他的道，用他的真道来重生我们。那这个真道是什么呢？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见重生和神的道之间的关系。那么人能够被神所重生，那么是因为人得到了上帝所赐给人的这个真道。所以这就是有效的呼召和重生之间的关系。那么有效的呼召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真道，神的真道在人心中产生果效，神大有能力的对人说话，这是上帝所发出的有效的呼召，也就是说神的道临到人。那么重生呢，就是神大有能力在人心里做工，或者说神的灵在人心里做工，就使人活过来，这是重生。所以有效的呼召和人的重生，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是同时发生的。我们怎么样能够重生呢？因为我们得到了上帝的道。那上帝的道怎么临到我们呢？就是上帝的有效的呼召临到了我们，然后我们里面就被神大能或者圣灵的大能所重生。所以两者是同时发生。那么在使徒行传的10:44让我们看见，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所以我们有看见，一个就是圣灵降下来，圣灵或者来到人的心里，在人心里做工，一个就是人听到了神的道，或者说人领受了接受了上帝有效的呼召啊，这就是上帝有效的呼召与人重生之间的关系。好，我们接下来看重生。所以说主耶稣说人必须重生才能进神的国啊，才能得永生。那么每一个得救的人 必须要重生啊，重生就是完全生命的一个全新生命的诞生，或者属灵生命的诞生。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就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的灵生的，就是完全一个新的生命，是被圣灵所重生，借着我们刚才看到，借着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话，让我们重生，得到一个全新的属灵的生命。那么重生呢，首先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的作为啊，就像一个小孩子生出来，他怎么可以被生出来呢？这个小孩子自己是发挥不了任何的作用的，他完全是被动的被生出来。那么人的重生也是这样的，完全不是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完全是神的作为，让人能够得着新的属灵的生命，被重生。那么正因为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对我们人来看呢，很多时候就是奥秘，就是奥秘。就像很一个简单的比喻，就像一个小孩子，哎，他怎么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他是怎么会降生在这个世界上，对于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奥秘。我怎样从妈妈肚子里生出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怎么降生的，对于这个小孩子来说他完全不知道，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奥秘，什么时候产生，什么时候发生，怎样的过程他完全不知道，对他来说是奥秘。那么人的重生，人得着属灵的生命的重生，因为完全是神的作为，跟人们自己本身没有关系，就像这个小婴儿胎儿的降生跟他这个胎儿是没有关系，所以对于人来说完全是一个奥秘。所以在以弗所书2:1圣经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也就是上帝叫人活过来，就是一个死人怎样的能够活过来，对于这个死人来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不知道啊。那么在约翰福音3:8，主耶稣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所以被圣灵所重生也是一样，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圣灵是怎样让我们重生，所以很多时候对人来说是一个奥秘。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呢，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一定是重生的基督徒啊，一定是。但是你要问他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呢，很多人可能说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哪一个时刻，哪一个具体的时刻啊重生，或者自己到底是怎样的重生，可能说不出来那个具体的啊过程。但是我们要看到呢，重生呢是瞬间完成的啊，这个重生是就像我们刚才所看的经文，就是你们以弗所书2:1，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就神叫你们活过来，这个神叫人活过来是瞬间就完成了啊，不是就是啊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活过来，不是。就像人的重生被圣灵所重生，就是一刻就完成。但是我们要说，这个重生生命的显现，慢慢的显现，或者这个显现出来的生命就是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人们看见哇，这个人真的是一个重生的人。刚开始没有什么迹象，但是后来这个迹象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明显，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啊，这个过程是一个漫长。就是有些人他事实上已经被圣灵所重生，但是呢他可能生命当中没有一下子就呈现出那个重生的迹象出来，可能慢慢慢慢慢慢他心中那个幼小的新生的生命，属灵的新生的生命，可能慢慢慢慢长大，慢慢长慢慢长大，就有这个新生命的迹象出来啊，人们才看见哦他是一个重生的人。那么这个过程是漫长，但是无论他重生迹象有没有那么明显的彰显出来，他已经是一个生出来的人，已经是一个重生的人啊，所以重生已经发生了，但是重生这个迹象的显现可能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那么就是说成圣 同样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重生的生命，就是从圣灵生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完全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就是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圣洁的生命，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成圣是一个过程，或者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但是重生就是一刻瞬间的事情。打个比方说哈，我们看彼得，使徒彼得的生命，我们就知道他彼得他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哪一刻重生的。那么主耶稣基督呼召彼得，事实上不止呼召了一次啊。主耶稣基督第一次碰到彼得的时候，彼得那个时候是就是安德烈他的兄弟就告诉彼得就说看到了耶稣这是救主。那么呢，见到了耶稣之后呢，彼得其实事实上又离开了，又回去打鱼。那么耶稣又来找到彼得，那么耶稣就告诉彼得你在水深之处你去下网就能够打到鱼。但是彼得那个时候跟他的兄弟是整夜劳力，那时候打到满船的鱼，彼得那个时候就跪在耶稣面前，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他那时候为什么说我是个罪人呢？因为他耶稣第一次呼召他的时候，他也知道耶稣是人子，但是他却离开，他也知道耶稣就但他离开，但是他耶稣又找到他所以他那个时候当然是非常非常的羞愧，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是一个罪人。那么我们也都知道，后来彼得就耶稣就对彼得说你不要再打鱼了，从此你要得人如得鱼。那时候彼得就跟从耶稣，撇下这些渔网这一切就跟从耶稣。那么我们都知道，当耶稣被抓的时候被抓的时候，彼得是三次不认主的。那么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死受死埋葬，甚至从死里复活，那个时候彼得早就抛弃耶稣不认主回去打鱼，但是复活的耶稣又来寻找彼得。那么事实上我们会看见，就在彼得的生命当中，主耶稣是好几次呼召他。那彼得到底是在哪一次被上帝呼召的时候他重生了呢？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那么我们知道，当耶稣从死里复活呼召彼得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你爱我，彼得回答说主啊，我爱你，你是知道的。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彼得就重生呢那么事实上，在彼得跟从耶稣的时候，没有人认出耶稣到底是谁，只有彼得一位就说主啊，你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么耶稣说，这不是人凭血气可以说出来，这是一定是神的灵临到你，你才可以说这样的话。所以在那个时候，彼得已经被神的灵所感动了。所以就是那么也只有彼得，当人们都离开耶稣，甚至耶稣的门徒都要离开他的时候，也只有彼得对耶稣说，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当彼得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很显然也是神的灵在他心里做工。所以我们说这么多，我们看彼得的信仰经历，我们就知道彼得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重生这件事情在彼得的生命当中一定是发生了，但是对于彼得来说，他可能自己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时刻重生的。他重生生命的迹象是慢慢慢慢慢慢越来越显明，越来越显明。但是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就是使徒保罗。那么保罗的重生可能就是非常明确了，就是在他那个啥叫大树的扫罗，在他这个捆绑羁押基督徒去到大马士革受要审判要刑罚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在这条路上，那么保罗就在异象中主耶稣就向他显现。我们也都知道，那个时候保罗就眼睛就瞎了，他就伏伏在地，他就跪倒在耶稣面前。然后从那以后，保罗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是一个新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对于使徒保罗来说，他的重生可以说是非常清楚的非常明确的，是在哪一个时刻发生就是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么对于彼得来说呢，他是什么时候重生的呢，可能就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无论他们自己是否清楚我是哪一刻重生的， 他们都是重生的得救的人，而且重生在他们生命当中一定是已经发生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反复说的，重生是瞬间完成的事情，但是呢重生何时发生，人可能有的时候清楚，有些人清楚，可能有些人不清楚，但对于神来说，神知道啊，这个人是神从什么时候重生的。而且呢，重生是只有一次的啊，就像一个小孩子婴儿诞生，他就是他生下来就是生下来，他不可能多次的生下来。那么人被圣灵所重生，借着神的道重生，也是一次被神的灵所重生，他活过来了，他从死亡当中活过来，他就是活过来，他不可能活了又死，死了又活，不会的啊。所以呢，重生是只有一次啊，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当我们信心软弱，信心动摇的时候，我们不要怀疑我们自己是不是已经重生得救了啊，我们不要觉得啊，我们是不是又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不是的，我们既是蒙恩得救重生的人，我们就已经被神的灵生出来了。啊，重生是只有一次。好，我们再来看这个重生的外在证据。啊，我们刚才事实上已经说到了，就是重生是，就是瞬间完成，而且重生是只有一次。但是重生这个生命的显现，或者说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表现越来越明显，却是一个过程，却是一个过程。那么重生外在证据呢，第一个呢就是很明显，就是让我们渴慕神的话啊，渴慕神的话，这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他一个生命，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就是人对神的话，就是他如果没有被圣灵所重生，他其实是毫无兴趣的，他其实是毫无兴趣就像那些为了吃饼得饱的人，他们本来都来跟从耶稣，好多万人都来跟从耶稣，因为他们刚刚看见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那么多的人，所以他们都来跟从耶稣，结果耶稣就一直躲着他们，就一直躲着他，然后呢这些人就很不辞辛劳的最终找到了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你们这些人呢，不要总是只想着地上的食物，不要总想着只是吃饼得饱啊。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然后耶稣甚至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生命的粮。但是这些人听到耶稣讲这样的话后，耶稣这些人对耶稣所说的这个生命的粮有没有兴趣呢？没有兴趣，一点兴趣都没有。而这些人对耶稣的教训，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道，就是生命的粮，那么彼得说在耶稣那里有永生之道，那这些人对于耶稣的话，对于永生之道有没有兴趣呢？也没有兴趣，所以他们都走啊，他们都离开耶稣了。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他们还没有被圣灵所重生。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人，或他心中有圣灵光照带领他，那么他就会渴慕神的道，渴慕神的话，渴慕这永生之道。这就是在使徒行传16章14节让我们看见这也是在欧洲的第一个教会的创始人哈，就是吕底亚。那么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所以后来我们也知道，在吕底亚家里就诞生了欧洲的第一个教会啊，就在吕底亚的家里。那么吕底亚他为什么会留心听使徒保罗说的话呢？因为神的灵开导了他的心，所以他的被上帝的灵所光照，上帝的灵来到他的心里，他第一个反应，第一个生命的改变就是他就开始留心的听神借着使徒所说的话啊，他就渴慕听神的话。所以这是重生生命的外在的第一个体现 就是人开始渴慕神的话，人对神的话有兴趣，喜爱神的话，人不再对神的话就是完全没有兴趣啊。第二个就是不再犯罪啊，不犯罪或者不继续的陷在罪中。那么在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种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啊。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啊。这就是一个被神所重生的人，他就不犯罪。但是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中文呢、我们的这个动词是没有时态的表达啊，我们怎么样来表达这个动词的状态呢？我们需要加状语啊，我们需要就比如说在过去发生了，将来发生了，现在发生了，我们要加很多很多这样的时间状语。就是我们单单从动词上面，我们是看不出这个状态，这个动词动作的状态。所以我们中文圣经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新约圣经希腊原文当中，希腊文的动词是有状态的。那么它这个不犯罪，这个不犯罪这个动作呢，它的状态是什么呢？是持续的状态啊，是一个一般进行时。我们英文说一般进行，它是一个持续状态。或者更加准确的说，我们用中文来表达，更加准确的表达，把我们状语加上去的话，就是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继续犯罪，或者就不长久犯罪啊。所以这就是一个被圣灵所重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记号，就是他不继续的一再的重复的犯罪，这是被神生的一个重生的一个重要的记号。重生呢，就是脱离罪的捆绑。那么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哈，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也会偶尔被过犯所胜，或者他也会偶尔的又陷到罪中了，或者他也会偶尔的又去啊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会不会是这样？会是这样的。但是他跟那些没有重生的人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他会不会持续的陷在这个罪中，他会偶尔被过犯所胜，他会偶尔的跌倒犯罪，但他不会持续的犯罪，不会一再的犯罪啊。这是一个重生的人。所以重生的人，圣经就说他不会持续的犯罪。那么对于那些持续犯罪的人，那圣经也有一个比喻，那这些人就是啊，就好像那些被洗净的，都已经洗干净的那些猪一样，他们又主动的一再的反复的继续的又到这个污泥里面去滚，那就是指那些持续犯罪的那些人。那那些人呢，他们就没有重生，因为他如果被重生了，他们不会这样持续的回到污泥当中去滚啊，持续的落到罪中，因为他们已经被洗净了。他们如果继续回到罪中，一再的活在罪中，那这些人事实上就完全根本没有真正的重生。而重生的人，我们想说，重生的人不是说我再也不会犯罪了啊，我再也不会就是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不是这样的。我们依然会有软弱，依然会有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刻。那重生的人是什么呢？不再继续犯罪，不再一再的落入罪中，不再陷入罪中，成为罪的奴隶，无法自拔，不是这样。那么重生得救的人呢，就是有能力有力量胜过世界。本来靠人自己是没有办法胜过，就是保罗说的那种罪人的状态，就是他心中的想行的善行不出来，不愿意行的恶却一再去做，他完全没有办法胜过。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我真是苦，我没有办法去挣脱这个罪的捆绑，我一再的落入罪中啊，我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罪啊。但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就胜过这个罪，靠什么呢？靠神的灵 靠这个得生命的律，生命的律就是被圣灵所重生这样的一个真理。所以靠着神的灵重生得救的人就可以胜过世界，或者更加准确的说胜过世界的诱惑试探那么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我们要知道不是我们人自己胜过世界，而是重生得救的人靠神的灵胜过世界。胜过世界具体是什么意思？就是胜过世界的诱惑试探，胜过世界上的罪。那么重生得救的人呢，就有切实真实的爱，或者更加准确的说像基督那样的爱所以我们对圣经所说的爱，对基督徒的爱，我们要有非常清晰的一个认识不是今天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所说的爱，他所说的爱不是。那么真正的爱一定是合乎真理的爱。那么什么是合乎真理的爱呢？我们就看耶稣，耶稣所行出来的爱那就是合乎真理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耶稣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耶稣对于罪人有慈爱和怜悯，但是对于罪却是绝不宽容。所以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就会有真实的爱，像耶稣那样的爱活出来。凡有爱心的就是由神而生的这是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但是这句话我们要知道，这个爱是指真理的爱，像耶稣那样的爱，有这样的爱才是从神生的。那么在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重生的人呢是有活泼的盼望的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这也是一个重生的人被神的灵从死里复活，从死里面重生出来的人的一个生命的迹象，就是他有一个活的盼望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就有生命力，这个盼望是有生命力的，是长久在人的心里不会消灭不会失去的盼望。而且这个活泼的盼望也是不仅是有一个生命，而且它真实的它不是虚空的，它不是假冒的，它不是一个泡影一个幻觉一个幻象，不是，它是有生命力，它是实实在在真实的盼望。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的一个迹象。那么他这个盼望到底盼望什么呢？盼望在天上永恒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基业。所以他盼望是在永恒，指向永恒当中，指向天上的盼望。而这个盼望呢是实实在在的，是永远长存，是最真实可靠的不是假象，不是虚空，不是幻影不是今天有这个盼望明天就没了，不是这样。一个重生的人他一定有这个活泼的盼望，这是一个人重生的标记。那么心中有这样的盼望的人他才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或者说甚至在各样的患难当中，他才有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所以这就在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说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这种心中有活泼的盼望的人，他是一个真正的被重生的人，被神的道被神的灵界的神的道所重生的人。那么自然的他也是一个为主耶稣基督的名做见证的人。因为不信神的人，他们心中没有这样的盼望，他们就会看见哇，这些基督徒他们怎么会有心中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呢？他们就会想知道基督徒心中盼望的缘由。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正好来为耶稣的名做见证，正好来与人分享福音的一个最好的机会。所以我们常常要做好这样的预备 常常来回答众人这样的问题，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那么我们怎样做好这个预备呢？首先我们自己心中有没有这样一个活泼的盼望，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喜乐平安的生命啊？这是我们应该去思想，应该来预备的。那么一个重生的生命的，当然一个更加很明显的记号呢，就在加拉太书5章22节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圣灵或在这个人身上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把圣灵的果子有没有弟兄姊妹记得呢？啊，我们一起来重新再来回顾一下哈。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我们再来读一遍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所以一个重生的人，圣灵会在他身上结出这9样的果子。那么，但是这个果子结出来，就像是所有树上的果子结出来，都可能不是瞬间的事。啊，都可能要经过漫长的过程，经过春夏秋冬，经过漫长的过程，哎，慢慢结出果子来，都是这样。但是无论怎样，他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如果他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会结出这样的果子。当我们来看这9样果子的时候啊，我们要来看自己，啊，我们要来看自己，我有没有这样9样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9样的果子呢，我们第一个想的往往可能是去看别人，就说，哎呀，你看他，啊，他没有仁爱，他没有忍耐。啊，他如何如何，往往会这样看到别人。哎，他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你看，他没有这个9样，他一点这个圣灵的果子都看不到啊。但是我们要完全要弃绝这样的看法和想法，我们不要拿着9样的果子总是去放在别人身上，总是去试图来看别人身上有没有这样9样的果子。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啊，有这样的一个圣灵在我们身中结出果子来，所以这是一个人重生的迹象，会渴慕神的话语，会不再持续继续的犯罪，会胜过世界上的诱惑试探，啊，会真正的有像耶稣那样的爱心，啊，然后有活泼的盼望，啊，这个盼望是盼望天上永远长存、不朽坏、不衰残的基业的盼望。并不是这个盼望，并不是建立在这个地上这个今生的某个事物上面啊，不是的，不是建立在我们银行存款上面啊，简单一点啊，这是建立在天上永恒的，这是真正活泼的盼望，然后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然后呢，这是重生的迹象。但是我们还要说，那重生的哪些不是重生的迹象呢？就这个人有没有被圣灵所重生？那我不能根据什么来判断呢？就更不能根据这个人，哎，他是否能够好像突然得到一个大的一个行神迹的能力，或者哎，他突然可以做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说说方言呐、行神迹这些事情。那如果一个人他可以这样做，并不表明他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马太福音7章22到23节，圣经这样说：当那日，并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主耶稣说，会有一些人，他们说，你看我们可以行异能啊，我们可以做行，甚至可以行在人看来是神迹一些事情，我们有很大的能力啊。那么甚至这些人说，我们甚至就是来去传道啊，我们做很多很了不起的事情呢，那这些人他们可不可以说，哦，他们可以做这些事情，他们就是被圣灵所重生的？不能这样讲，因为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所以我们什么不是重生的迹象，我们一定要知道，就我们不能根据这个人是否能够行神迹，这个是否能够突然能够说方言，或者解异梦，或者做一些这种 非常非常不寻常的事情，我们就说啊，他一定被圣灵充满。我们这个标准是错的，我们这个标准是错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诚实的回到圣经当中来，什么才是一个真正被重生的生命的迹象。好，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了重生。那么重生的人被圣灵所重生，与神的道，与人领受神的道是密不可分的啊。因为在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圣经说啊，他按自己的意志用真道生了我们，就是人重生就跟领受神的道是密不可分。一个人没有领受神的道，他不可能被神的灵所重生，因为神的灵是借着神的道重生人。那人怎样领受神的道呢？这就是有效的呼召啊，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有效的呼召。那么重生是完全是神的作为啊，我们不要觉得啊，我是重生的基督徒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不要觉得啊，我们自己有什么功劳，一点点都没有。人被圣灵所重生完全是神的作为。那么正因为完全是神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人来说，重生就好像是一件奥秘。哎，我怎么被圣灵所重生呢？就像这个小婴儿怎么被妈妈生出来啊，他自己可能也说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重生呢是瞬间完成的啊，是也就是，但是重生迹象，重生生命的显现，就像这个，就像圣灵结的果，这个是一个太漫长的过程，但是它重生是瞬间就完成。所以但是呢，虽然是瞬间完成，但是并不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都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重生了啊，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讲不清楚，但是呢他还是被重生了。而重生呢是只有一次的，我们被神重生就是被神重生了啊，不是说我被神重生之后我又死了然后又被神重生，不是的，重生就是一次，活了就是活了啊，我们已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神让我们活过来，那就是活过来了啊。那么我们也看到重生的一些外在的证据或者外在的生命迹象，渴慕神的话语，不再继续犯罪，胜过世界啊，然后真正的活出真理里面的爱，像耶稣那样的爱，然后有活泼的盼望啊，要结出圣灵的果子。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创世之先就呼召拣选人得救，感谢你更是借着圣经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来更深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愿圣灵借着神的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被神的真道所重生啊，让加添我们的信心和力量，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能够越来越结出被圣灵所结出圣名的果子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里，那么10:30会开始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